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各位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古老的神话和传说。按照进化论的理论，60万年以前刚刚从类人猿进化而来的人类，他们就好像一群野兽那样，过着群居生活，赤身裸体居住在山洞里面或大树上面，用简单的自然工具，好像石块、木棍等猎取野兽和采取各种可以食用的植物。大约在5万年以前，他们开始懂得制造工具，将自然的石块磨成刀、斧头等形状，同时他们发明了火，知道了熟食，再慢慢地他们发明了结绳记事，发明了图画。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前，他们有了文字，走出了蒙昧的阴影，迎来了文化的曙光。这个就是历史学家的辛辛苦苦构建起来的史前历史体系。但我们不禁要问，历史果然是这样的吗？近100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考古手段日益科学化，大家在之前历史学家没有注意到的地方，发现了几百万年、几千万年，甚至几亿年、几十亿年前的大量史前遗物。虽然我们至今没有办法解读这些遗物，遗物的正确含义，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那个就是这些遗物遗址的含义和现代传统史学观点相差108000里。这个有一个新的发现，好像一把把重锤无情地敲响了以往的理论大厦，发人心醒。历史学体系和新考古学发现之间巨大的反差就摆在我们面前，他们的冲突是这么尖锐，大家一定要由两者中间选择一个正确的，否定另一个错误的，期间似乎没有中间路可以走，期间似乎没有中间路可行可以行。现在的历史学理论和哲学思维对这一种冲突几乎毫无办法。前人的构建我们这一代文明的同时，亦限制了大家超文明的思维，完全可以说旧有的理论和思维在这个问题上已经走入了死胡同，不可能期望由已有的理论大厦中走出合情合理的解释。怎样算结论是明确的，我们不可能再对这个熟视目睹，装成一副无所谓的坦然的样，所有的一切都必须得到合理的解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新的考古发现，承认在我们以往的历史学体系当中有一个极大的空白点。不可能否认到现在为止，我们对6000年以前的历史了解得十分有限，大家正试图去探索人类6000年以前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以解决人类文明早期超常规发展的现象。所以现在的科学界不少人认为，人类早期的历史需要改写，当前亦需建立一门新的科学史前文明史。不过时间的跨度为人探索史前文明的努力设置了极大的障碍，我们一定要越过6000几年的历史长河，回访初文的生活细节，我们一定要对早期人类神话和各种民间传说格外注意，这个是地球上最接近我们将要探索的那个时代的资料。上一个世纪，德国考尖学家哈恩·尼希·舒里曼认为， 神话并非都是虚幻的世界，其中包含了某些历史的真实。他以荷马史诗中所隐含的模糊暗示唯一线索，在各国寻找传说中的特洛伊城终于发现了他的废墟。而在这个之前，学术界一直认为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城是凭空虚构出来的。住在南美洲的印第安人至今流传着这样一则古老的神话，说有一个火柱由天空中跌了下来。不过地质学家就根据这一则神话提供的地点，在当地找到了一个陨石坑，从而证实了神话的某种真实性。根据苏美尔的泥板文献，在大洪水以前曾经存在过埃尼特乌、巴布奇比拉、拉拉克、希帕尔、优尔帕克五个城市。如果认为关于大洪水的记载传说都是虚构的，那亦一定会认为泥板文书中的记载亦是荒诞不经的。但考古学家正正在泥板文书提供的地点度找到了大洪水以前五个城市其中三个。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是不是应该重新认识古老的神话和传说呢？世界上很多民族都有着相同的神话和传说，即他民族的起源都来自于神，或神创造了人。很多民族亦有共同的预言，即神将再次来世间救度人。西方文明是建立在基督教信仰基础之上的。在东方，佛道两家的修炼文化和规范世间人伦的儒家文化奠定了中华五千年文明之基。耶稣被人讲了天堂和地狱，没有讲轮回。释迦牟尼讲了天堂和地狱，亦讲了六道轮回。其实他们讲了都是这些事，对地上的任何一个人来讲，最终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就是上天堂，另一条就是落地狱，没有第三条路可走。六道轮回只不过是反反复复地给人机会，给人能够回去天堂。但有些人就不珍惜神给人的机会。关于轮回，毕竟在耶鲁医学院，在曼亚密任精神科主任的魏斯医生曾出版很畅销的书《生生世世》，描述一位改变了他的一生的病人的轮回经历。那位金发碧眼的女士曾转生六十几世，做过不同历史时期的男人、黑人、东方人等等。最不可思议的是他转世之间的交错时空，他可以和安排他生命的主沟通，讲出了一些可能是生命的真机的话语。人的生命是用来给予而非索取，人无权杀生。佛教认为人可以转生成动物或植物，而生命基因的相似之处就正好是轮回的便利条件吗？宗教中认为人的一生是安排好的，我们现在至少同意生命的结构、功能、疾病是已由基因安放好的。在进化论弃揭之时，科学家就好像突然失去了努力目标，这个才想到和人类同时诞生的宗教。不过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面，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在不知不觉中被破坏，由于信奉者不正确的行为，异质的思想开始介入中参杂入来，逐渐变得不纯，还由于信奉者尤其是神职人员的道德堕落。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在大家心目中的圣洁和威望受到严重的损害，还逐渐成为一种仪式和形式。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一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在不知不觉中被破坏，在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被破坏的情况之下，文艺复兴之后，证实科学逐渐产生和发展，经过工业革命取得了突破的地位，而基督教日益成为一种表面文明的形式，不断强大的科学进一步扫荡着原始宗教和原始文化的残余，以变异的现代文明带动着人追求物欲，走向异化，败坏着人类的道德。发现力学三大定律，万有引力定律和光色原理等的物理学之父牛顿，深深意识到创造浩瀚的宇宙者的伟大。他曾经说，毫无疑问，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其中各种事物灿烂多彩，各种运动是这样错综复杂，它不是出于其他，而只是出于指导和主宰万物的神的自由意志。站在现代科学顶峰的爱因斯坦曾经说，我想知道上帝怎样创造这个世界，我不感兴趣于这个或那个现象，这个或那个元素的光谱，我想知道上帝的想法，其他都是细节。爱因斯坦早前提出了相对论等或时代的理论，当他更深地向下研究下去那阵，就发现陷入了樽颈。于是他晚年投入到学习各种古老的宗教和哲学。他在学习完佛教的大藏经之后，感慨地讲了一句话，以后如果有什么能取代科学的，这个就只有佛法了。当然爱因斯坦最著名的话是，上帝不择色仔。普朗克，德国物理学家，量子力学的创始人，20世纪最重要的物理学家之一，因为发现能量量子而对物理学的进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还在191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作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普朗克最大的贡献是首先提出了量子理论，这个理论彻底改变人类对原子与次原子的认识，正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改变人类对时空和空间的认识。这两个理论一起构成了20世纪物理学的基础，他对神的地位阐述得很清楚，他曾经讲过，宗教和科学都是需要对神的信仰，对于信徒，神是一切之始，对于物理学家，神是所有考虑之终极，对前者，他是基础，对后者，他是每个常识世界官高层建筑的屋顶。科学一词来源于拉丁文，原意是学问的意思，一般认为科学是正确反映自然、社会和思维的本质和规律的系统知识。现代科学是西方实证式思维模式的产物。由牛顿时代开始，实证科学就发出一个清楚的讯息，世界是有规律的，基本上是数学规律，是人类能够了解的规律。经典力学的奠基人伽利略有句名言，自然这本书是上帝用数学语言写成的，一切事物似乎都可以被数位化或用数字来代替，然后将数字按特定的公式加以演示，结果差误越少，这个就越正确，这个事实上是一种数学型思维。现代化主要采取分析，现代科学主要采取分析还原的方法，它根本特征就是要将复杂的事物、复杂的关系还原为简单的事物、要素和简单的关系，将物质的高级运动形式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 然后对各个简单要素分别加以考察和研究，抽象化为数字，然后利用公式推演得出结论，用简单要素的规律代替复杂体系的规律，用低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代替高级运动形式的规律。例如18世纪法国哲学家拉美特利将一切运动都简单归为机械运动，得出人是机器的结论，证实科学发展至今其局限性亦表现很明显。首先由实证科学的规律概念上来看，一定要满足连贯性标准的才是规律，才是证实科学研究的对象。这个定义本身具有很大的封闭性，即使有这样的理论，观点符合旧理论的才是科学规律，不符合的就不是规律，不是科学。这种封闭性已经成为实证科学自身发展的枷锁，令人固步自封，盲目排斥新的理论、新发现。其次，由实证科学的科学方法度来看，还原分析的方法很容易导致一个习惯，即是将自然界的事物和现象看成是孤立的、静止的、僵化的、片面化的对象，忽视事物的复杂性、有机性、整体性，忽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普遍联系。致使现在实证科学的分工越来越细，一个人的知识视野越来越狭窄，观念亦变得僵化，这些都是还原分析的方法的必然后果。演绎法是实证科学的两个重要方法之一，即使一般的知识出发，推演出特殊的个别性的知识，但是演绎法具有很大的缺陷。首先，它不可以为自己准备好作为出发点的一般原则，不可以保证演绎的基础。一般知识是正确的，它没办法判断演绎前提的正确性。其次，即使演绎的前提是正确的，演绎本身只能揭示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不可能进一步揭示共性和个性的对立，不可以揭示个性的丰富多彩的属性。实证科学的另一种重要方法是归纳法，是指由个别的特殊的知识概括出一般性知识的方法。归纳法的本身亦存在很大缺陷。首先，归纳是由观察和实验中搜集材料，不可以盲目进行，一定要有某种理论原则作指导，这一种理论就成了归纳的前提之一，而之前提出亦不可以保证是正确的。其次，用归纳法得到的结论并不是充分可靠的，因为单纯的归纳不可以完全避免片面性和表面性，而且归纳的结果是或然的，人总是难以穷极所有的个体对象，一旦出现一个反例，归纳的结论就被否定。实证科学还是特别注重数学模型，不过现在的数学知识是极其有限的，数学工具本身亦是很不完善。各位听众，讲到这里，第二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先分享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回来第三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实证科学还是特别注重数学模型， 不过而家嘅数学知识系极其有限嘅。而家继续讲落去，例如实际工程应用中涉及嘅种种问题，一般都系非线性问题居多，佢边界条件系极其复杂。工程如果全部考虑各种因素，列出数字模型，咁模型往往系几乎唔可能求解嘅，所以一定要作出好多假设，忽略好多因素。因此工程中求出嘅解误差达到 10% 甚至几十并唔少见。可见实证科学只能大概咁描述部分宇宙，系唔完善嘅。实证科学方法仲有一个特点，即特别偏爱实验室实验，认为只有经过实验室实验反复检验的才至可能是正确的。这个当然在一定范围内是对的，但问题是本来宇宙中万事万物都是在不同空间普遍联系住，将万物由根本上和外界环境隔离放到实验室里面，可以反映事物的本来联系吗？任何事物都是动态的、关联的，在不同的时空中具有不同的演化边界条件，每一次实验的重复都可以保证在各个空间层面上都具有相同的初始条件及边界条件吗？人类的力量能控制自然力按照自己的意志发展吗？再次由实证科学的哲学基础上看，西方实证科学是建立在一种由片面的基点上发展起来的，它起源于对人和世界、人与宇宙、物质和意识、主观和客观、心与物的根本上错误的看法，是在物质和精神意愿对立的哲学世界观指导下形成的方法论。这一种实证科学导致的心与物的分离，必然带来与人与自然、宇宙的分离。人原本内在地包含在宇宙当中，和宇宙在各个空间里面发生着息息相通的血脉联系，人和宇宙应该是和谐共生的。西方实证科学令人和自然、和宇宙分离，导致这种和谐的关系不复存在，人类不是和自然和谐共存、协调发展，而是追求所谓征服自然、企图支配自然。人不应该将地球母亲这个养育人类的蔚蓝色星球当成生命，毫无节制地获取地球的资源，滥用现代科技，令到当今世界的异化，结果是人类反而被自然反制，各种问题层出不穷，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臭氧层破坏、自然资源匮乏、人口爆炸，各种自然灾害频发，我们的地球正在呻吟。由此可见，西方实证科学存在很不完善的地方，它的哲学基点以及自身的封闭性、片面性、还原性成为了它自身发展的严重束缚。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必然走向终结。一个真正的科学应该带给人类真理、幸福、祥和、安宁。不过西方实证科学越来越多的史前文明古迹的发现，已经可以证明人类走过了一次次的文明，目睹不同文明的成住坏灭，对比危机重重的西方实证科学和曾经辉煌的中国古代科学，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启示，应该将怎样的一个新的科学带入人类历史新纪元呢？好多史前文明具有不可思议的高超科技，他们和现代西方学完全没有关系，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这个说明现代西方科学不是唯一的科学之路，而且现代西方科学由于造成不可逆转的环境污染、生态平衡破坏、自然灾害频发，现在的是应该对一些基本问题思考的时候了。 科学的基石究竟是什么呢？科学的基石应该是宇宙规律的本身，而不是现有理论。是不是占统治地位或有多少的追随者，就好像漏洞百出的进化论假说。虽然在过去的100多年有不计其数的专家学者追随和不计其数的人试图找到物种演化的中间环节，不过它不符合宇宙规律的本身，必须将被未来符合宇宙规律的科学所抛弃。进化论假说亦会成为一个反面例子，成为未来人类的一个笑话。现代西方科学造成人类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讲明它与宇宙规律相抵触，并没有顺应宇宙规律。中国古代科学，它直接针对人体、生命、宇宙去研究。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形成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世界观、人生观。自伏羲的先天八卦开始，揭示出要遵从的规律，人应当效法地，地应当效法天，天应当效法道，道是自然而然的自然规律，即宇宙规律。人在天地间要知天知地，要懂得人在自然界的位置，在社会上的位置，要效天法地，伏羲感悟天地万物运动变化的规律，奠定了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整体观念和完整体系。西方科学采用将人排除在外的研究方法，即所谓的排除人为因素，这样它的发展就会走向一种人无法控制的地步，同时它的发展并不是以否对人有利为方向，因为它的目标亦没有人的因素。再者，人在西方科学中被定格在人肉眼就可以见到一个世间的动物，这样人的灵性就被完全排除在外了。现代西方科学将一个完整的世界划分为两个独立的范畴，物质和精神，由此而建立的自然观将人和自然、人和世界心与物机械的分割开，对立起来。事实上，物质和精神是密不可分的，水乳交融的，根本就分不开，失去了一方，另一方和整个事物就不复存在。现代西方科学由于精神物质的二元论，人类将自己由滋养它的宇宙中割离开，自然被看作不具有任何主体性、经验、精神特性等丰富属性的、毫无生命力的、死的。至于复杂一些的大机器，宇宙间不存在目的、价值、理想、道德规范，甚至真理。但事实上，人终究只是无边宇宙中的一份子，人类必须受到宇宙特性的制约，必须服从宇宙的规律。道德不是人规定出来的，它是宇宙精神特性的体现，只有符合宇宙特性规律，人类才可以生存，不符合宇宙特性宇宙的规律，人类就会面临生存发展的种种问题，甚至困难危机。西方实证科学导致的人类精神文明的破坏，是实证科学最不完善、最可怕的地方。物质和精神一性通过水结晶实验可以反映出来。日本科学家冈本胜博士由雪花结晶独一无二的原理获得灵感，每次以 5ml 的水样本做实验，滴入培养器皿里面养皿中，然后放到-25度的冰箱冰冻3个钟头，然后到-5度的冰箱，在显微镜下的拍照。冈本胜博士的实验表明，水完全能够看、听、感受还接收到人和周围环境给它的各种信息，出现相对应的不同水结晶现象。实验水听了贝多芬田园交响曲的水结晶美丽工程。各位听众朋友，讲到这里，第三节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我们分享到这里，下一节继续，请各位不要走开。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回来第四节的广结善缘千万家，天南地北的节目时间。刚才讲到，只有纯善之心才可以不断地发出善念，善念就是正能量，可以令周围的环境得到净化。现在继续讲下去，听了莫扎特第四十号交响曲的水结晶，就展现出一种华丽的美，而听摇滚乐的结晶就显得丑陋。将了水的樽贴上不同的文字或照片，结晶不理是哪种语言贴住谢谢、你好、好美丽等的水结晶，非常清晰呈现出美丽的六角形，看到混蛋或者烦死了。这些水结晶破碎而变异，当人对水表达出一种包含爱、感恩等美好信息嗰阵，水结晶时时美丽漂亮。当被水负面或唔善嘅信息嗰阵，水结晶时时扭曲丑陋，甚至根本唔可以结晶。水能够准确理解人及环境嘅信息，包括文字、声音、图像、空间环境等等，仲喺水结晶上反映咗出嚟。而植物亦同样具有感知功能。1966年2月的一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测谎仪专家克里夫·巴克斯特在被庭院的花草淋水，他一时心血来潮，将测谎仪的电极连在一棵天南星蝌蚪植物牛舌兰花的叶那里，还向他的根部淋水。当水由根部徐徐上升那阵，他惊奇地发现测谎仪的电流计并没有好像预料中那样出现电阻减少的迹象。在电流计划图片度自动记录不是向上，而是向下记下一大堆锯齿形的图形。这种曲线图形同人在高兴或感情激动的曲线图形很相似。巴克斯特改装了一台记录测量仪，还将它和植物互相连接起来。他构想了对植物采取一次威胁行动，用火烧植物的叶，结果就在他心中想象这个燃烧情景的一瞬间，图纸上的时钟图即刻发生了变化，在表格上下不停地向上扫描。而巴克斯特这个时候根本还未有展开任何行动，之后他拿来火柴，刚刚画住名的一瞬间，记录仪上次再出现了明显的变化，燃烧的火柴还未接触到植物，记录仪的指针已经剧烈地摆动，甚至记录曲线都超出了记录纸的边缘，出现了极强烈的恐惧表现。后来他又重复多次类似的实验，例如当他假装要烧植物的叶那阵，图纸上就没有这种反应，原来植物还具有辨别人真假意图的能力。巴克斯特和他的同事在全国各地的其他机构用他植物和其他测谎仪做了类似的观察和研究，他们对25种以上不同的植物和果树进行试验，其中包括椰菜、洋葱、金、香蕉等，得到的是相同的观察结果。巴克斯特曾经设计过这样一个试验，他当着植物的面将几只活海虾扔入去滚水那里，这个时候植物马上陷入极度刺激之中，试验多次，每次都有同样的反应。为了排除任何可能的人为干扰，保证试验绝对真实严谨，他用了一种新设计的仪器，不按时先规定的时间，自动将海虾扔入滚的水里面，还用精确到十分之一秒的记录仪记低结果。巴克斯特在三间房各放一棵植物，给他们和仪器的电极相连，然后锁上门，不准任何人进入。第二日他去看试验结果，发现每当海虾被扔入滚水后的6至7秒钟之后，植物的活动曲线就急剧上升。 根据呢啲，巴克斯特指出，海蝦死亡引起咗植物嘅剧烈曲线反应。呢个并唔系一种偶然现象，几乎可以肯定植物之间能够交流，而且植物同其他生物之间亦可以发生交流。在美国耶鲁大学，巴克斯特曾当众将一只蜘蛛和植物放在同一屋内，当触动蜘蛛令它爬行那阵，仪器记录纸上出现了奇迹。早在蜘蛛开始爬行之前，植物就产生了反应，显然这个表明了植物具有感知蜘蛛行动意图的超感能力。为研究植物的记忆能力，巴克斯特将两棵植物并排地放在同一屋内，被一名学生当住一棵植物的面。当一名学生当住一棵植物的面前将另一棵植物毁掉，然后被这名学生混在几个学生中间，都着一样的服装，还戴上面具，一日向活着的那棵植物走去。最后当毁坏者走过那阵，植物在仪器记录纸上即刻留低极强烈的信号反应，表露出对毁坏者的恐惧。这类验证植物具有记忆力的实验还有很多，例如有人曾经将插方仪接在一棵仙人掌上，一个人将仙人掌连根拔起扔在地下，然后将仙人掌种到盘里面，再给那个人走近仙人掌，插方仪的指针即刻震动起来，同样显示出仙人掌对这个人感到害怕。由以上两个事例可以看得出，一，万物皆有灵性，都存在善念，无论是水亦或是植物都可以分辨出善恶。善恶是存在于精神层面的能量，是性质相反的能量态。通过鼻施加的水晶体物质结构和植物的感知能力得以充分展现。二，人的意识是有能量的，无论是有意亦或是无意，善的心态和恶的心态都会对环境中的万物包括人产生直接作用，不只是语言，人的意念就好像电波一样，亦足以令周边的世界发生改变。只有纯善之心才可以不断地发出善念，善念就是正能量，可以令周围的环境得到净化。中国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人只有不断地以善念和宇宙万物沟通，才可以净化自己的心力，改变周围的环境。相反，恶念、恶语不单止被人造成伤害，同时亦将令到周边的世界和环境更加恶化。人的思想可以改变自己，而且还可以通过自己的思想和意念去改变人家。当人的意念发出那阵，就在这里改变着周边的世界。这个道理好像一池静水能够反映出美丽的月亮一样，人不单止可以看到自己对他人的改变，亦能够体察和感知到他人的状态。当我们同家人共进晚餐那阵，会感觉到爱的气氛。而如若果下班尖峰时间身处纽约的车水马龙中，我们就会感受到烦躁不安。万物皆有灵性，万物皆有精神，万物皆有意志，万物皆是生命。人有的恶念，人做坏事，人以为瞒住人就得了，不会被惩罚的。现在的研究中就发现了，人做坏事，哪怕是想做坏事，连植物都可以知道。通过这些真实的科学研究，亦可以窥见神是更高等的生命，他亦在这里判断着人的行为，人是不能够为所欲为的。各位听众朋友，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多谢各位收听，希望这个节目内容会给各位一些启示，一些有用的信息。我们的节目内容是取自网上各大中文媒体和网站，而包括主持人个人感受纯属分享。我们和大家讲拜拜了。